女子当如林徽因，貌似清廉，精致优雅，才似流水，慧心灵动。她是上帝的宠儿，她是跌落的天使，她是一树一树的花开，是爱，是暖，是人间万古四月天。一生往事，三段感情，尘埃落定。欢迎收听长篇小说《人间四月一树花开》，林徽因传，作者朱云桥。
第十九集。
林徽因与费慰梅交谈时用的是英语，那流利自然的英语让费慰梅感到惊讶。她第一次在中国人口中听到如此纯正的英语，并且第一次见到一位中国人将英语运用得如此自如，如同自己的母语一般。那段时间里，费慰梅出入梁家的次数越来越频繁，而梁家的仆人也渐渐习惯了这个高大的外国女人出入梁家的大院。每当她来了，仆人们都会向林徽因通报费太太来访，然后任由她走进红漆的大门，穿过小花园，最后进入林徽因的起居室。每当费慰梅来访，林徽因都会把孩子交给女佣，然后走进起居室，一壶热茶，几块点心，两个有着共同兴趣爱好的人一起谈论文学和艺术，互相吐露着心中的故事和想法，那氛围自然轻松。和所有女子的交谈一样，他们也会谈到感情。林徽因曾向费慰梅讲述过她对徐志摩的思念，她毫不避讳自己思念徐志摩的心情，却也从未有过任何逾越。从小生活在西方的费慰梅也被林徽因这般淡然坦然的心绪所打动了。他从未见过一个女子如林徽因一般，能够在结婚生子之后仍然保持着少女时代的纯真和幻想，仍然保持着那份对生活的敏感和热爱。并非不食人间烟火，将自己禁锢在单一的幻想之中，并非在生活中渐渐消沉，丧失掉生命的光泽和质感，并非受尽了娇宠和溺爱，无忧无虑，不需担忧任何家事。林徽因用一颗水晶般的心，用一份透明的心态，过着与所有已婚女人相似的生活，所以她的生活才会如此多彩，如此不同。无论多么忙碌，林徽因都不曾放弃过自己的爱好，诗歌、建筑、艺术、音乐和绘画时刻点缀着她的生活，丰富着她的精神世界。她能够发现生活中任意的美丽之处，并运用她天生的敏感和想象，创造出更多的美丽。在文艺的世界里，林徽因似乎很少能看到灰暗的东西，而沉浸在家务琐事中，她却时常感到悲凉。写作与她而言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刻，若是因家务而冷落了写作，她的心中就会感到内疚，而若是相反，那感觉便也相反。直到与林徽因接触得更深，费慰梅才发现，这位女子的精神世界并非看上去那么坚固，她也有许多渴望的事情，只是为了家庭，她不得不暂时将那些念头压缩在角落里， 任他们委屈的哭泣或呐喊。他深爱着的文学、艺术、建筑都未从他的心中消失过，而他那种天生的不懂得拒绝的善良将他一点点逼进了死胡同里。周围人对他的依赖让他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，不仅要处理家中的事务，渐渐的连邻居的事情都需要他帮忙处理。整日的忙碌让他难以有一丝自己的时间，难以有片刻的喘息，于是他越来越累，越陷越深，越来越无法停止这样的轮回。在这样的生活里，唯一能够让他感到放松的事情只有写作。他会在听音乐时突然想到许多美好的令他感动的场景和事物，也会在观看某一幅画作之时突然联想到画中的寓意。当心中的感受和构思如泉涌一般无法抑制时，他便会将它们写成诗。看着那些美好的诗句从他的笔下流淌出来，落于纸上，他的心也畅游在那片宽广的、散发着墨香的海洋里了。有一种深爱，叫做守候，它不声不响，静默在那里，日子久了成为一种近乎信仰的情感，不纠缠，不苛求，只是默默地关注着那个牵动着自己心弦的人。到了黄昏时分，伴着柔软的光线，含笑打捞一点岁月的感动，或是伸出颤抖的手，轻轻剥落记忆里安然多年的青苔。民国烟雨中诞生了许多传奇女子的故事，而历史打在林徽因身上的镁光灯并非因为她站在某一个男人的身后，相反，因为她的光芒反而照亮了她生命中重要的三个男人。相对比于徐志摩的浪漫，梁思成的宽和，金岳霖对于林徽因的情感更加温暖，也更加恒久。世间少有不求回报的爱情，可在金岳霖的一生里却结结实实地演绎了一回如此执着的深情。在清华园中，金岳霖是非常知名的人物，堪称学界泰斗，并且他曾经与其他两位孙姓教授被并称为清华三孙，都是最热门的黄金单身汉。不过天涯芳草，他却唯独钟意了优雅灵动女子林徽因，一见倾情，心中再也走不进其他女子的身影。在林徽因和梁思成夫妇家里的沙龙聚会上，金岳霖始终是座上常客。尽管有一位知名女作家讽刺过太太的客厅，可也只是被人一笑置之，视作了山西的老陈醋。沙龙中，徽因经常侃侃而谈，举手投足间风华绝代，看吃了客厅里的学界精英们。作为最忠实的支持者，林徽因的身影在哪里，金岳霖永远默默地陪伴在哪里。他的爱超越了激情与占有，成为似水流年里最温暖的守候。对于金岳霖的爱护，林徽因是完全感知得到的。世间女子几人能有如此的幸运得到这样静水流深的爱， 见惯了众星捧月，听惯了奉承美言，金岳霖的沉默反而打动了林徽因。1931年，林徽因在香山静养，有一天梁思成从外地回来，林徽因突然很沮丧地告诉他，我苦恼极了，因为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寻常家庭里，妻子如此的描述一定是平地惊雷，徽因敢与自己的丈夫这样坦率，也恰恰说明两人关系的平等与开明。梁思成听完这句话，没有表现出愤怒，甚至没有惊讶，他没有说一句话，只是沉默，一夜未眠。第二天，他对林徽因说，你是自由的，如果你选择了老金，我祝愿你们永远幸福。听了这样的回答，林徽因只觉得自己如此幸运，两个男人都是胸怀广阔。不过他也暗下决心，自己要斩断那刚刚萌发的情思，专情于自己的丈夫，守护自己的家庭。后来他将梁思成的回答原话讲给金岳霖听，金岳霖感慨，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，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，我应该退出。从此以后，三人终生为友。有时林徽因与梁思成闹了矛盾，也是金岳霖来做仲裁。梁思成与林徽因一直致力于古建筑的研究，有一段时间两人时常在屋顶上上下下，为了精确读取数据。看着满头大汗的两个人，金岳霖觉得甚是有趣，于是灵机一动，编了一副非常知名的对联儿：“梁上君子，林下美人。”短短八个字，却形容得非常恰当。梁思成听了很认同，得意洋洋地说，我就是要做梁上君子，不然我怎么才能打开一条新的研究道路，岂不是纸上谈兵了吗？调皮的林徽因则撇了撇嘴，真讨厌，什么美人不美人，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可做似的，我还有好些事情要做呢。说完，三个人相视而笑。爱情里，林徽因的独特，让她通常做了不可替代的那一个。当时，从才华，从容貌，从眼界，从家教，从眼物，林徽因都是佼佼者。而结合了如此多的优点，便是寻常女子难以望其项背。后来的岁月里，金岳霖始终默默地陪在林徽因的身边，从未深情相拥，但只要看到她的一颦一笑便已足够。在写给费慰梅的书信里，他时常提到林徽因，丝毫不避讳欣赏之情。她仍然是那么迷人，活泼，富于表情和光彩照人，我简直想不出更多的话来形容她。唯一区别的是，她不再有很多机会滔滔不绝地讲话和笑，因为在国家目前的情况下，实在没有多少可以讲述和欢笑的。没有回应的爱情，燃烧时璀璨夺目，却往往保鲜期短暂，落得一地凄凉。 执着如金月临，尽管知道注定是无谓的等待，竟然终生未娶，可见用情至深。后来林徽因身体逐渐不支，卧榻不起，香消玉殒的那一天，她在一瞬间仿佛也丢失了自己的灵魂。适逢一个学生走进她的办公室，看见这个沉默坐在那里的金月霖，仿佛忽然间老了十岁，沉默半晌，才低低地说：“林徽因走了。”玉璧如孩童般嚎啕大哭，完全忘记了周遭的环境、自己的身份和这世上的种种。许久之后，他才收起了眼泪，但仍然呆呆地坐在那里，一语不发。他为至生最爱的林徽因写下了知名的一副挽联：“一身诗意千寻瀑，万古人间四月天。”伊人已逝，可他的心也随同他的肉身一起入土。多年后的一天，金月霖邀请一众朋友到著名的北京饭店赴宴，没有说任何理由。聚在一起后，有人随意问道：“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？”金月霖缓缓站起来说：“今天是徽因的生日。”席间众人无不动容，虽然早已过了怦然心动的年纪，但此时望着这位终身未娶的老者，他们甚至不曾执手一天，没有海誓山盟，没有花前月下，可就凭着那深深的痴恋，竟然让他在物是人非后还记挂着林徽因的生日，如此深情可歌可泣。后来也有人试图从金月霖的嘴里套出些内幕，想知道林徽因是否对金月霖有过真情的回应，这位老人只是听而微笑，不言不语。后来他说：“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他自己说，我不能说。”他停了一下：“我没有机会同他自己说的话，我不愿意说，也不愿意有这种话。”说完便缓缓地闭上了眼睛，陷入沉默。梁思成离世后，晚年的金月霖和林徽因的儿子一家住在一起，他们亲切地喊他金爸。或许他们都明白，这个老先生用最深厚的情感爱了他们的母亲一生一世，所以一值得他们去珍惜相待。生命走到夕阳的时候，当白发苍苍的金月霖躺在病榻上，一个朋友带来了一张林徽因当年的旧照，他的精神忽然好了起来，只是情绪有些不安，像是要哭的样子，喉咙微微颤动，好像有千言万语要说，却又不知从何说起。他的布满皱纹的手紧紧捏着照片，眼睛放出温柔的光，看了许久才抬起头来，像个孩子一样说：“给我吧。”思念 是一场更加冗长的等待。或许只有到了另一个世界，他才能再次与他相对，再度三人饮茶聊天，谈笑风生。此情只应天上有，今闻竟然在世间。做女人当如林徽因，集才情与智慧一身；做情人当如金岳霖，可以不言不语，至死不渝。原来所谓你若安好，便是晴天，更像是在细诉金老先生的一世深情。对于远行的人而言，家的气味总会散发着巨大的吸引力，让人魂牵梦萦。家能够给予人的幸福，不同于事业上的满足感，那是温和的、舒适的、安稳的。无论走出多远，只要想到家中的妻儿，想到家中可口的饭菜，男人的心中便总会涌上一丝说不清的温情。而对于整日被家庭所负累，不得不整日囚禁于家中的女人来说，家庭便是另一种意义了。在那些受尽了封建思想和教育摧残，只懂得三从四德的女人而言，丈夫是天，相夫教子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意义。而对于那些接受过西方主义，对民主自由有所了解的新时代女性而言，家变成了束缚他们行走的脚镣。他们并非不热爱家庭，不喜欢家务，可若是让他们放弃自己的梦想和爱好，整日围着家中的事物转个不停，那便如坐牢一般的痛苦。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穆雪，导演小楼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